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3月6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所传讲的信息，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06，历时1小时25分钟。让我们继续站立，我们要读主的道。那今晚想要翻开圣经读的人，请你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2章，从第38节开始。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的在地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让我们低头。那当我们低着头行在主面前俯伏时，你们今晚在这里有什么需要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的，那如果有只要举手表示一下，说神呢，请垂听我的请求。好的，那当我祷告时，你们默默的祈求。我们的天父，我们相信这最大的荣幸之一就是在荣耀的这一边与我们这群相信你的会众聚集在一起，我们能在这儿期待着你的同在，因为这都是照着你的应许。你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是我在他们中间。他们若能同心合意求什么，祈求就必得着。主啊，今晚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祈求的最大的事就是你与我们相会，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同在，在灵里感觉到，也知道你就在这儿。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感到自己能够倾心吐意的来恳求你。当我们默想你的时候，愿我们能感到我们的祷告多么应允。我们现在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想讲一个主题，若主愿意，我要从写在这里的一些经文来讲。那三位病人祷告前讲一下，那这主题就是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发现在今晚开始读的经文中，那这个题目就是从这儿来的。耶稣正在与法利赛人辩论，他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他。那这个人，那些受过训练的神学家正在盼望他显现的时刻来到，然而当他来时，他们却误解了他，称他是魔鬼。他们说他所拥有的事工是出于魔鬼的，因为他能够辨别他们心里的意念，因此他们认为他是某种那巫医啊，或占卜之类的人。那任何人都知道占卜是出于邪灵，然而把神的工作说成是邪灵就是亵渎。他告诉他们他会为此赦免他们，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使他们的心柔软下来，那让他们能够预备好，以便能够明白神。他们的心远离神，那他们所知道的都是冰冷的律法神学，那他们还没有接受圣灵。但他说当圣灵来做同样的工作时，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能赦免。那今天下午我在读这段经文时，我一直在思想来默想这事，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当中有人来见他，那拐弯抹角的问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换句话说，犹太人一直教导要相信神迹，那犹太人总是求神迹，那希腊人是求智慧。那我们发现这些犹太人他们依赖神迹，那这种的见证正好证明了这个法利赛人的不是，他本该是通晓经文的，应该知道耶稣已经行了弥赛亚的迹象，然而他的眼睛还是昏暗，无法辨认出来。耶稣已经将圣经里弥赛亚的真实迹象，就是圣经中所应许的迹象告诉了他，但他却在寻找别的迹象。这跟今天的教师、今天的人何等的相似，他们能够看到一些实在的事和神在圣经中应许给这个时代的事，虽然他们能够看到这些事，然而他们却在寻找别的东西，他们要看一些别的事，却不接受这个时代的迹象。耶稣告诉他们说，天发红又发黑时，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你们说天发红又发黑，那明天就有风雨等等。那他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迹象，却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迹象，因为圣经实在说到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我们知道神的行事方式总是差遣先知来证实他的信息，从不落空，永远也不会落空。神不会改变他的方式，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就永远保持那个方式。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神从未同一大帮人打交道，他总是与单个的人打交道。那就是这样。那神为自己的名从外邦人中拣选一群人，单个的，为他的名是这里选一个，那里选一个，他与单个的人打交道，不是一帮人。那我们发现人们相信这一点的原因是，先知必须是神所认可的见证人，因为当他说什么事，事就成就，那他再说事又成就，不管他说什么，神都印证的是真实的。然后神说，你们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那我们发现这位摩西，人们声称相信他，曾告诉他们说，主你们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凡不相信这先知的必从民中剪除。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发现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所仰望的正是神应许说弥赛亚要做的事，但他们还在那里求一个神迹，却不知道那个就是神要赐下的真实的弥赛亚的迹象。那腓力明白这迹象，因为耶稣告诉他昨天他曾在哪儿，他明白那就是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认出来了，因为这迹象是赐给他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不管我们多么想以其他的方式进入，但都必须是神做的才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是那位拣选人的，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现在我们发现，那敌基督的在末日要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你的名字在羔羊被杀之前就已经记在神的册上了，当神的计划铺开时，所有的事儿你就出现在那个计划中，因为你得到了永生。那永恒这个词的意思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世界创立以前你就是神思想中的一个属性，这是你得到永生的唯一的方式。他想到你要得着的那种生命如今就在你里面，无法把它分开，他已经在那里了。那注意，这些法利赛人虽然是虔诚的教师， 伟大的神学家日夜研读圣经，却看不出那个弥赛亚的迹象，还要在这里求他显个神迹。那我可以多讲一下这事，让你们知道神总是赐下各种的神迹，因为他是超自然的，他总是借着神迹圣经的神迹与人打交道。在旧约中，那当有人有疑问时，有人做了一个梦，而那里没有先知，那人们就带他去圣殿，那里放着他们称为物灵土明的东西。那你们圣经教师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亚伦所戴的胸牌，那上面有十二块的宝石，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将胸牌挂在柱上，那么当这个先知或做梦的无论是谁说出他的意象或梦，那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真实，那如果胸牌上的物灵土明不发出超自然的光，那这种东西就是被拒绝，神拒绝了，必须要有从神来的超自然的迹象来印证它。不管这个神学看起来多真实多深奥，听上去多伟大，但如果没有神超自然的迹象印证它，犹太人就不会认可它。那旧约中亚伦的胸牌和那个旧的约已经过去了，但在新的约里，神仍然保留着物灵土明，那就是若有先知做梦的或神学家无论是谁说了一些违背道的事，如果神不借着道来回应，那我不理他，因为道就是神的物灵土明，我全心相信这点，他就是神的道，神就是他自己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那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我们解释，我们说这个那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等等，神不需要解释者，他就是自己的解释者，神不需要我们解释他的道，圣经说经上记着说经上的话是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就错了解释了，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事就成了，这就做了解释了，不需要任何人做解释，神说在这个时代这些事一定要发生，他们就发生了，不需要什么解释，神自己在做解释，事情成就了，不管我们怎样曲解的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但正是那个意思，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神印证他的道，这就是他做出的解释，因为所说的成就了。那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这些人那他们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信他，并且称他在耶稣身上的灵是个邪灵，他们不信他，因为神职人员都不认同他，他们不清楚耶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他们不知道他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是属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他不断的攻击他们的神学制度，称他们是一群的毒蛇，那瞧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能够认同他，所以就说这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没有认出这个迹象，那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已经来了，那就像井边的那个小妇人，那前天晚上我们讲过了，他认出了那个迹象，因为耶稣为他行了一些事儿，那些认出迹象的人，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所呼召出来的神的种子，神在各个时代总是赐给了子民属灵的恩赐，人们借着这种属灵的恩赐辨认并且认识神，那当神赐给他子民属灵的恩赐时，那个属灵的恩赐若遭到拒绝，那些人就陷入混乱的黑暗中，那历代以来每次当神赐给人一个恩赐时，人们若拒绝他，那些人也会被神拒绝了，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怜悯。哦，如果这个国家这个称为基督教的国家能够接受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借着末日所要倾倒下来的伟大圣灵，那么今晚他该是何等的安全的，比所有的防空洞和所能想到的任何的地方都更安全，如果这个国家能够接受圣灵，那将比所能躲藏的任何地方都更安全，但他们拒绝了，所以留给他们的只有一片混乱和审判。 所有的时代他都赐下这些伟大的属灵恩赐。那注意，每当一个属灵的恩赐来到，一个真正的恩赐，那早一天晚上我要讲有关恩赐的声音。那如果说除了旨意，那这些恩赐通常那总是由先知来宣布的。那当你看到一个先知兴起时，这就表明审判已经很近了。那当你看到神所确认的先知兴起时，那就是一个迹象。在耶利米的时代，但以理的时代，在施洗约翰的时代，那在主耶稣的时代，那历代下来都是这样。当一个先知兴起时，这就是神要开声说出道的时候，列国拒绝了他，跟着混乱就进来了。那每一次教会时代的转变也是这样，因为信息遭到了拒绝，神赐给人们这些的恩赐与信息，但他们不予理睬，那么除了审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神是公义的，在他提供怜悯之前，他并不会先施行审判。怜悯被预告出来并会怎样临到，然而通常人们总是搞得很混乱，满脑子尽是各种各样的人为的计划，以致他们无法认出来，一直都是这样。那我们发现他对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很多时候不信的人利用这一点求圣经的神迹，但是却还是不信。神总是用迹象来向我们说话，他一直是这样，他永远是这样。只要这个世界还在，他就仍然借着属灵的迹象来说话，他预言这些的迹象要临到。那许多不信的人拿这句话，因为他说一个邪恶或一个病态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那注意，他在这里所讲的预言是有复合的意义的，他也是告诉他们当时那是个病态淫乱的时代，同时也告诉他们在任何病态淫乱的时代即将要来的时代里将接受一个神迹。那注意，他说一个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因为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子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将会接受复活的迹象。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在哪一个比现在的世代能够更拒绝基督，更邪恶，更歪曲，更淫乱的呢？他们将得到一个神迹，复活的迹象，表明耶稣基督今晚仍然活着，就是他过去活着一样，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的，那将是复活的神迹。那当然他是在对他们说，那他必从死里复活。那很多时候经文都有双重的意思，那就像马太福音二章这里说到，那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如果你回头看，神是对何西阿说的，他预言说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这是指以色列。雅各是神的儿子，他从埃及召出他来，那你看经文所以就知道了。但还有基督是神更大的儿子，神召出他来，以色列只是个预表，所以这是那个时代拒绝基督的预表，这是更大的预表，因为那个拒绝复活的时代会得着赦免，但这个取笑圣灵的时代将不得赦免。那些拒绝圣灵的人比耶稣基督肉身在世上的日子时拒绝他的人的罪更重了。耶稣这样说，你们说话干犯人子，因为他们说他是个占卜的或是某邪灵。他说你们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那谁要说话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神所行的事，却把圣灵的工作称作是邪灵和污秽的。是的，约拿是复活的证人，他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子中，许多人想谴责约拿，那他们说你们看，那他是个约拿，约拿是个先知，他完全行在神的旨意中， 当时的座上那只错误的船往别的地方去，这事必须发生，必须是那样的，表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必须要那么做，就如夏甲被赶出去一样，因为使女不能与自主的妇人一同承受产业，这些事必须发生，他们是将来这事的影子和预表。那我们看到当他讲完约拿后，他就讲到所罗门的时代。那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时代，那几乎就是旧约的先禧年，那是以色列曾拥有过的最辉煌的时代，那也就是所罗门统治的时候。那没有讲到战争，那是一段辉煌的日子，神赐给所罗门大卫的一个儿子，那赐给他辨别人心的恩赐，那他可以辨别人心的意念。那希伯来人站在那里应该能够认得出来，所罗门有辨别人心的恩赐，他能够辨别人心中的意念。人们都聚集在所罗门周围，然而这里站着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按肉身上说他是低一点的大卫的儿子，按应许说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是真正的后裔。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他站在那里做所罗门所做同样的事，只是比所罗门更大，他们却叫他是别西卜。你们看到经文的解释了吗？难怪他说出他要做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的就是复活的神迹。在所罗门的时代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复兴，那我想举个例子来说，这样年轻人就能够明白了。在所罗门的时代有一个伟大的复兴，神赐下一个恩赐，整个国家都聚集在他周围，每个人都来看，他们满心的相信。那如果今晚这个也能出现在会众当中，那该有多好。如果整个的美国所有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聚集在神给这末世的恩赐周围，并有圣灵浇灌在人们身上，那神赐给这末世的恩赐就是圣灵，基督以圣灵的形式现在与我们同在。如果所有称作基督徒的教会都聚集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伟大的恩赐周围，那该有多好。这是为什么人们因各种主义教条和信条离开了这恩赐，你简直说不出哪个是哪个，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但神应许在末日无论如何都要更正过来，恢复给他的后裔。那注意，我们发现他们都聚集在那伟大的恩赐周围。以色列从来没有那样兴旺过，列国都惧怕以色列，他们不敢侵犯的地，因为他们知道神和以色列同在。我告诉你，你们就说到要阻止共产主义等等，只要让美国人都转向神，转到神给他的恩赐上，转向圣灵，那时人们就不会再叫嚷着反对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内部已经腐烂了，甚至共产党内部都反对共产党了，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这事肯定会那样的。只要美国人都能够转向神就行了。不久前在芬兰，林贤弟兄，我相信他昨晚在这儿，那个事发生时他也在，那个小男孩就是我在这里印象中看见的，那在那里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猜想你们很多人把这事记在圣经里，那我周围各地时说过那男孩子的样子，他会在哪里等等，那照主的话所说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被一场车祸夺去了性命，你们很多人记得这事儿。那当时我站在那儿，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天晚上去到梅哈苏林，梅苏哈林贤弟兄、摩尔弟兄和我还有很多人都想去梅苏哈林，在那里聚集了几千人，让我给他们讲道，然后让他们出去，再让我给更多的人讲道。那在去的路上，城里有四五个街区那都已经堵塞了，那人们拥上街头要观看我们进来出去。那在那里有个拄着拐杖的女孩，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得了一治，还有许多事也发生了。那后来这个小男孩复活了，那这事就上了新闻。在芬兰没有摇滚乐这类的东西，或者说当时他们没有，那只有新闻等等值得报道的东西才会上电台。那这事一直传到了俄国，如果你住在俄国，虽然你离家你的出生地只有四英里，你做什么事出入都得有签证。那那是个铁幕，那我们就步行到那里，在库奥皮奥城外的马路上，那都架着机关枪。那天晚上这消息传到那儿，街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俄国人，那里有些共产党的士兵，俄国士兵都带着 那小圆帽，那有六个芬兰的小兵，那在战争过后他们太年轻，没胡子可刮，他们只是个毛头小伙子，穿着大靴子，外衣长长的，走在街上挎着马刀，那照看我，让我能够穿过人群走进去。那些的俄国士兵站在那儿，那当我走过来时，他们注意到我，就那样立正，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那当我经过时，他们抓住那些芬兰的士兵，拍着他们的后背，与他们拥抱。任何让俄国人与芬兰人拥抱的事儿，都会使战争平息的。他们说我们会接受一位能叫死人复活的神，这就是今晚所出现的问题。亲爱的朋友，这什么导致了共产主义？是因为神职人员在神的道上松懈了。他们收取所有的钱财，说丝毫没有做出应该有的回报，只是像一个会所和别的什么。这就是世界的问题所在。后来我们发现，在所罗门的时代，人们一直都聚集在所罗门从主得来的那个伟大的恩赐周围，那人们来来去去，列国都惧怕以色列，他们不想与以色列打仗，而是带来平安祭。他们并不是惧怕以色列人，他们所惧怕的是同以色列人联合在一起的神。今晚对这个国家来说将是何等大的事啊！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敬畏神，如果我们都能够尊重神，接受他圣灵的恩赐，聚集在这恩赐周围，每个教会的弃掉自己的教条，把他们丢在门外，跪在祭坛前，直到圣灵来印证他在末日所赐的道。有些人想说，哦，那只是给犹太人的，仅此而已。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只要地上还有一个种子在等待呼召，就必有圣灵来呼召他。没错，仍然是一样的。当我们发现圣灵一来就遭到拒绝，这就是这个国家要被定罪的原因，这就是形势发展的今晚这个样子的原因。我们发现在所罗门的时代并不是这样，所有人都聚集在所罗门拥有的辨别人心的恩赐周围，列国都惧怕神，消息传遍了全地，哦，你们应该来以色列，他们的神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个恩赐，那他们就立他为王，他的智慧，他辨别人心的能力超过了人所有的，超过了人所能测度的，太高了。那异教徒可能会说，那已经处在诸神的领域里了，我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是神，他们的神将自己显现在一个信徒身上，而且他们立他在宝座上，他们都听从他。那你知道那时消息不是通过电视电话等传出来的，而是通过口传耳听的。那最后消息就穿越了撒哈拉沙漠，一直传到了一个叫示巴的小国，那是一个异教的国家。那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小的女王，那毫无疑问那是个很可爱的女士。消息传到她耳中，说神在以色列地赐下了一个伟大的复兴，那伟大的事正在发生，那里有一个人被他们神的灵所更高，甚至他的智慧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那你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那这消息搅动了他的心，他开始思想这事儿。那当每辆大篷车经过时，那毫无疑问这小女王都会打发士兵去打探，他说我想私下跟那人说话，那如果他们是从以色列来的。哦，是的女王，我们到过以色列，哦，真是不可思议，你应该去看看，那真没有像这样的事，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那你知道他们都同心合意，每个人都聚集在他们的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周围，那并且都同心合意的相信，哦，这件事太伟大，没有一件事能藏得住的，神把一切的事都揭开了。如果哪个敌国想去攻打他们，只要他们的神就会启示他们，敌人会从哪里来，在敌人到达之前就埋伏袭击他们。这场伟大的复兴正在进行。那后来你知道这个小女王开始渴慕亲身去看看这事。你知道说到一件事，那就是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那他就在这儿，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他要去某个地方，他不知道去哪儿。世上只有一本书能告诉我们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什么，到哪里去，那这本书就是圣经，这是唯一能告诉你这些事的书，它是神的书，这是神自己以道的形式彰显，称为种子，那这种子落在适合的土地里，就会产生出神所说的每个应许，因为那是神自己。但是必须以信心的水来浇灌，使它发生，就像其他的种子那样。 那配儿在种子里。但现在注意，我们发现这样做了以后，那这个小女王开始对神饥渴起来。哦，巴不得神能赐能在人的心里产生对他的渴慕，就像在他身上那样。那我们发现，那这样这些小孩子和小家伙们他们坐了一整排，那其他的地方也有，那这样他们也能够明白，我们给他们表演一下，那这样他们就能明白。那记住，他是个异教徒，所以为了要去作为女王，他要征得异教祭司的同意才能去。那我可以想象，那看见他走到祭司那里鞠躬说，伟大的某某圣父。那我们知道，那以色列人那边有一个父亲，那他们的神以人的形式显现在他们当中，借着伟大的恩赐，他知道人心的秘密。人们告诉我，神是道，那道是能辨别人心意念的。他们说这事正运行在一个人身上。我想征得你的同意，至圣的父，上到那里去，亲自去走一趟看看。那叫我可以想象，那给他的答复是啊，我们不与那种的复兴有什么合作。那应该说这是64年的版本。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说那他不属于我们的宗派，他不是我们的会众，那我不跟这种事有任何的关系，你不应该去。他们不过是一群的怪物而已。那人们听到各种的谣传，说他们经过红海，那各种各样的这类的事，那根本没有那些的事。那这才是我们伟大的神，看见他立在墙边吗？那他们是某某某，许多次他们做了这样那样的事。小女王厌烦地走开了。但你知道，这里说到一件事，如果神开始在人心里放了一个饥渴，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得住的。不管有没有合作，不管有没有这个他都要去查明出来。就像我昨晚说到的那个小妇人，她坚持不懈，她持之以恒，想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你，你也抓住了她什么东西。就像雅各神的儿子，那雅各神的儿子那有天晚上他抓住了什么，那个东西也抓住了雅各，雅各不让他走，直到他的目的达到了，受了他的祝福。那是真实的东西，当然模仿什么东西是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结果。但如果你能抓住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也抓住了你，事情就会发生的。如果你今晚来这里要得医治，那就让圣灵来抓住你，你也抓住他，就必定会得到你所求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你得到医治。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拯救了你，就会有拯救的大能抓住你，你也抓住他，你就会得救。如果你相信圣灵的血，圣灵抓住了你，他必定会为你施洗，你也抓住了他，你不需要离开座位，他会在你坐的地方以他的同在充满你，就是他过去所做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某个东西抓住了，某个东西抓住了那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这天我昨晚讲过了，不管他遇到多少的拦阻，无论如何他都要去的。某个东西抓住了这个小女王，就是今晚我们说的，她是个外邦人，一个异教徒。那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希腊人，是个异教徒，一个外邦人，拜偶像的。但有样东西抓住了他们，他们也抓住了某样东西。一路以来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撒旦会拼命的有各样的东西来拦阻你，因为他看到神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也会这么拦阻你的。他会竭力在你经过的路上放置各样的障碍。那记住，这妇人遇到了许多的障碍，但他的信心没有任何的障碍，信心没有丝毫的障碍，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如果你实在抓住了神，神也实在抓住了你，就是有40个医生站在这说你就要死了，你也不会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不会的，不会，先生，可能有40个神职人员站在这儿，就像亚哈的400个先知要拦阻你。如果你是一个米甘亚抓住了神，神也抓住了你，你看见他的道中得到印证，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你，无论如何你都会坚持住，因为有样东西抓住了你。这一点启示给那个妇人，在某处有一位神，我能看见他又去读那些希伯来的书卷，那然后卷起了放回罐子，那回到那个异教祭司那里说，我要跟你说一些，圣父，你所说的事可能是那么回事，但你瞧，我祖母拜的偶像，他读过你的教理问答，我的祖母也读过，我母亲也读过，我的臣民都读过，所讲的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我还从未见过他 能够走到，但人们告诉我在那边他们拥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现在正在运行，不是什么历史，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有让你瞧，那些祭司说，我的孩子，如果你去，我就会把你赶出教会。你作为一个女王，不能跟那种人有丝毫的联系。同样的一个老魔鬼今天还活着。如果加入一群人中，世上再没有比加入一个重生充满圣灵的教会更好的了。我不管那是在哪，在小巷子里或别的什么地方，那是最好的一群人，属天的一群人。注意，他们是相信神的信徒。他的心因期待而猛烈的跳动着。他要去看看，他已经听说了，他对这事一无所知，但他想去看看。我就听了他说，那么如果你想做，就把我的名从册上拿掉吧。你所说的是那些的偶像，那些的书所说的。我看到你正在谈这个谈那个，我从未见到发生过什么事。我要一些真实的东西。他准备要出发了。不幸今天我们没能多一些这样的小女王，是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为了要去，那他用了一些非常好的计策。那么大家想一想这点。那他说他不知道，他已经读了所有的书卷，要知道耶和华是谁，要看他在过去的时代行事的方式。那如果是那样，那么他就会与这个人一起确认他自己，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么他就是耶和华，如果他是耶和华，他就是真神，是永生的神，而不是某个雕像或某个纪念碑，那纪念某个活过了或没有活过的人。现在活着的，活着的永生的神。所以他准备要出发了。那他包了很多的钱，他拿了黄金墨药，那还有乳香，我猜想还有银子。那他把东西放在骆驼上。那他这么说，他说我要上去，我要亲自去查看一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那我就会支持的，如果不是，我也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知道他可以教导灵恩派的信徒一些的东西。很多人支持一个取笑或嘲笑你们的节目，你们支持电台里那个取笑你们信仰的节目，没错，是的，因为他听起来挺好的，是的。耶稣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注意他，他说如果不是那样，我就把礼物再带回来。但他想亲自的去看一看，证实一下。他读了书卷，他知道耶和华是神，他想去看看。如果他过去是，现在是，那么他就仍然是耶和华。今天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是过去的他，他总是一样的，他从没改变。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妇人，他说了各种障碍，这点可能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那记住，我得穿过沙漠，我是一段很长的旅途，算一下，从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到示巴，要穿越撒哈拉沙漠，那需要乘坐骆驼，那我想坐大篷车要花90天，连续走三个月，从一处到另一处要走三个月。想一想，他要穿过那个炎热的沙漠，他已经拿定主意，他必须去做，要穿过那个炎热的沙漠，一直走到那里，要知道这真的是不是神。难怪耶稣说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他没有坐在卡迪拉克的空调车里，而达拉斯本地的一些人却不愿意穿过街道来听讲道。没错，难怪他要在末日起来，那人们却站在某处批评这恩赐。他们在别的地方也这么做，他说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注意，他必须面对那些的难处，他可能得在夜里走路，白天沙漠太热了，阳光直射在撒哈拉的沙漠上，简直会让你脱掉一层皮，所以只好在夜里行走。那另外一件事，那你记住，他装满了各种的供物礼物，以实玛利的子孙都是一些的响马，他们是沙漠中的强盗。以实玛利的子孙会轻而易举的像洪水一样冲过来，他的贴身的两三名小太监，他的一帮护卫兵太监把侍女砍倒，要把他们都砍倒，任他们倒在那里，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珠宝都抢走，还有他带来那些做礼物的那些的昂贵的乳香墨药等等。但说到这件事，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见到神，某个东西抓住了你，你就不会顾及任何的危险和任何的失败。有样东西不管困难是什么，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得到，肯定了。这看起来简直是给强盗们送上门来了，任何人都可能来， 但他没有顾及任何的危险，他没有顾及的是否能起来行走，就像有人害怕从床上或担架上或什么别的东西上面起来一样。而我不知道将来我害怕怎么走，他没有那种惧怕，某种的东西抓住了他。如果某种的东西同样的方式抓住了我们，什么事就会发生。这不是你做的什么，直到那东西抓住了你才可以。你最好不要去试，但是当那东西抓住了你，就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要注意，他来了，他从未想过沙漠中会出现多少的强盗。那会儿还有当他到达那里时，他会不会被接受的？他属于另一个宗派的，你知道，所以他们会接受他吗？他在会中会受人欢迎吗？有没有人请他来？圣灵在他身上做工，领他去，所以他是那位引导他的。所以为了满足他的那份感觉，那他盼望知道，那记住，那是你的生命，那是他的生命。你只有一次做出决定，今晚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今晚你就拒绝了耶稣基督，你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可能也是他的最后的机会。他认识到是他所拥有的冷淡形式化的宗教，还是是真的有一位永生的神。他在自己的宗教里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听到在另一种的宗教里有某种东西，他已经看出了神是什么。他要去看看，他的生命就处在紧要关头。今晚这也是我的生命，我要面对这事，我必须来到审判台前，你们也必须来到审判台前。坐在位子上的，躺在床上的，无论我们在哪，我们都应该深刻的考虑这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卡片就会从神的卡片盒里面取出来，你要在审判台前交账了。不管你是教会成员还是不是，这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无论如何你都要交代的。最好你最好要绝对的肯定，检查一下你与神的经历，看看某个东西是否真正的抓住了你，把你带回到他的道上，使你离开各种的教条和形式等等。他应许在末日将再次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相信这点。注意，我们今天已经找到了他，他没有想到惧怕，不然他就会受搅扰。他不去想这些的事，他想的是他要去看看那是不是真的，所以他就越过了沙漠。他这样做要经历一段的艰难，你所得的那难处就是我们灵恩派的信徒，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盘子上拿给我们了。那牧师要是没有准时讲道，那你说我要离开神教会啊，加入神的教会，那这我们都被宠坏了。那这样我想起来，有一次有个老水手从海里上来，那一个诗人下去，他从没见过海，他写过海的诗，但从没见过海。老水手遇见他说，你上哪儿我的朋友？他说，我去海里，我是个诗人，我写过海的诗，我渴望闻到海的盐味，观看巨大的海浪在翻腾，那海鸥歌唱，蓝天映照在海面上。老水手吸了四五口烟斗，看着下面吐出烟说，70年前我出生在海上，我从未看到它有什么吸引人的。他靠海生活太久了，以致海变得平常了。今晚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太久了，以致他对我们变得平常了。我们应该把自己摇醒，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对这个小女王来说，这完全是新的经历。她坚持不懈，她要去看看。确实的坚持不懈，她必须坚定地离开她的国家，她所拥有的一切的名望都得抛在脑后，所有的什么棋牌协会，她参加的一切组织，整个的社交圈子，作为女王所拥有的一切，她所认识的所有名人，那会怎么样的？她可能会成为那些人的笑柄，但是对她来说有什么两样的？那是她的灵魂，那是你的灵魂，那是我的灵魂。这对卫理公会、浸信会、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或哪个别的派的什么信徒就有什么两样的？那关系到我的灵魂，那关系到你的灵魂，那是神的道被印证了。我们发现，如果他要抛弃世上的一切，对他来说，别人说什么，那些名人说什么，他的朋友说什么，都没什么两样。如果那是真的，他就准备到那里去，他会交出王国和别的东西。如果那是真的，他就要去寻找神，在他心里有某个东西。我们看到他穿过了沙漠，一天又一天，终于90天后，3个月后，大篷车终于到达了城门。那他来参加聚会，不像今天的很多人那样。那很多人来，他们说：“我听说他们有人告诉我他们得着了。那我要去看看。”他们就会坐一会儿，就会看怎么到处都能见到这种人。他们说：“他只要说一句跟我的信仰不同的话，那他们就出去了。”我再也不会听了，他们做不了多久。 就是这样。还有当耶稣坐在他的七十个门徒面前，他有七十个门徒，也有一大群的会众，他们说他是个伟人，他是个先知，是加利利的先知。有一天他看见那群站在他周围的人，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你们能想象有医生坐在那里，那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人呢？瞧，他把我们当成吸血鬼了，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他从没解释这话，他不需要解释，他必须把他周围的那些寄生虫都给抖掉。他没有试着去哄他们，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册上，而是把他们抖掉，他无法再使用他们。所以我们发现，他说，那他从没解释这话。那注意，那些门徒坐着没动，他们什么也没说。那我看到那个医生，那个法利赛人说，这人头脑不正常，他疯了，要么现在切开他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吸血鬼的人，瞧，我们不可能做那种事，哦，真是发疯了，那人头脑不正常，他们就走了。然后他看了看坐在他周围的神学家们，那其实是个门徒，他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的？那些神学博士四处看看说，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瞧，我们认得他，我们到过他出生的那个马槽，我们见过他用过的那个摇篮，我们认得他的妈妈，他跟我们一同钓鱼，跟我们一同打猎，他曾坐在山上，他穿我们穿的衣服，吃我们吃的食物。这位人子他从哪来的？他从拿撒勒来的，这对我们太过分了。他们就走了，他仍然没有解释这话。行，他看看那十二门徒说，你们要走吗？那他们也不能解释的话，但有要东西抓住了他们，瞧，他们知道。这时候彼得说了这值得纪念的话，主啊，我们已经看见圣经借着你印证了出来，我们还会从谁来？我们晓得你有永生之道，你是生命的泉源，这个对我们就足够了。耶稣说，我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其中一个是魔鬼。瞧，他直截了当，他没有修饰，也没有宠他们，没有拍他们的后背，也没有暗地里给他们施洗或做别的事儿。他是神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是神所印证的道。那些饥渴的人就来，那些不饥渴的人就不会来。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神把你赐给他，你怎么能来呢？那注意，我们发现这个小女王，她终于到了，她没有像有些那样等待。那有些人是一路跟他来的，那总是有三种人，信徒、假信徒、不信之徒。不信之徒会站起来走掉，假信徒会待在周围很久，这就是那种信徒。那不信之徒一大群的人，还有假信徒是最后走掉的一群人。但还有真正的信徒，他们不能解释这话，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们晓得他就是道，这就足够了。我们发现这个小女王，她带来了很多的食物，很多的饼和很多吃的东西，他带着帐篷等等，他把东西从骆驼上卸下来，在院子的圣殿外院的外面，他搭起帐篷停在那里，直到他确定是对还是错。毫无疑问，他天天都读那些的经文，可能他们得在夜里赶路，那白天他坐在沙漠的绿洲上的那些的棕榈树下，要明白耶和华是什么，他应该是什么。那他想认识耶和华，如果他在那个人里面，他就会认出他所做的，就会知道是对是错。所以他把这些都记在圣经里了。他没有走到那说，那如果他说了与我的祭司说的不同，那我就打包带着骆驼走了。他留在那儿，直到他信服了为止。哦，巴不得今天的男人女人也能这么做，拿起圣经，看看圣灵是不是给今天的，看看我们所讲的这些事儿是不是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而预告的。但他做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的名是绝无错误的，不是绝无错误的，而是不死的。那在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德州达拉斯城的罪，在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美国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复活的耶稣基督与他复活的大能彰显在这儿。注意，他搭起帐篷，我可以想象那天早上，那这样说是给孩子听的，那铃铛响了，号吹过了，崇拜开始了，他每天都有敬拜，他喜爱每天都去崇拜，所以他们崇拜开始了。那我可以想象这个小女王走到后面坐下，那过不久所有的号都吹响了，大家唱赞美诗等等。那过一会儿所罗门牧师走出来坐下，那人们非常的尊重他，因为他们爱他，他是神的仆人， 认不得出来，没有一个什么，要是他只是这样，只要是他属于我们的群体，那不，只有一个群体，就是他们，所以他们都在那儿。然后我们看到有人走上去，接着你知道所罗门揭示了他们心里的秘密。我能想象着小女王说，嘿，等一等，哦，这听起来像是真的。那下一个又上了，又是同样的情形，哦，他的心开始狂烈的跳起来，他想知道，那所以他应该拿了祷告卡在那等着。啊，请原谅我这样表达，但你知道，我只是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叫他可能拿了祷告卡，他在等着。那有一天叫到他的卡，他走上去，走到运行在所罗门身上的圣灵面前。圣经说，没有一件事瞒得住所罗门王的。伟大的圣灵启示了他需要听见的一切，他都启示了。圣灵就在这里，丰丰满满的在耶稣基督里。请同样的事让那些法利赛人说，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医治这里的人，做这事做说那个，这回那个叫什么呀，瞧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个小女王站在那里，圣经说没有一件事能瞒得过所罗门的，他把他想要知道的所有的事都揭示了出来，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这个女王。当事情成就时，他不必再听其他人的话，他已经观察了，也相信了。然后呢，转向听众，他说，凡我听到的，我听的时候我还纳闷，但我所听的都是对的，并且超过我所听到的。瞧，这回轮到是他说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已经在他身上动工了，他知道是真实的。所以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你做他的仆人，这名是有福的。这是什么？那个可怜的小妇人生活在那儿，都是一些的教条与偶像，有一次的心理饥渴。每个真正的信徒都想看见神在做事，如果他曾经是神，他就仍然是神。这个女王看见了真实的事，不是做作的，而是真实无为的。她在余下的年日里服侍神，因为她看见了真实的事。哦，朋友，我们见的太多了，加入这个信条，加入穆斯林，不管是什么，来加入这个那个，加入别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感觉等等。这世界今晚实在应该对真实的事饥渴，渴望见到真正的东西，不是一些神话般的啊流血啊刮伤啊油啊，或某种甚至不合圣经的事，而是真正的耶稣基督，他应许在这末日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行他以前所行的事，就是圣经说在这些日子里要发生的事。所有的这些的信条，你啊，瞧，如果你知道我们信条，你看，你再往后看路德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的伟人，没错，这就跟这里一些女人一样，75岁的想要变回16岁，往回看想要穿得像16岁的模样，剪头发啊，穿短裙的，涂脂抹粉，任何开车的人若一直看倒后镜的话，肯定得出车祸的。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老是看倒后镜，看从前的景象，难怪车毁人亡了。绝不，保罗说，向着那从上头来照我的标杆直跑，我直往前跑。我知道穆利先生是个伟人，贝斯利先生是个伟人，五旬节运动、浸信会运动都是伟大的，但让我们向着那在基督里从上头来照我们的标杆直跑。不要看40年前的后倒后镜，看今晚所发生的事，看今晚圣经所应许的是什么。那个时代的应许了他们，但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比他更高的地方，我们再往前走。如果卫斯理往后看路德做的会怎么样？瞧，他没有看路德所说的，他看神所说的。如果五旬节运动往后看卫理公会的会怎么样？明白你出在哪了吗？你像同样的事，你们组织起来把它孤解了，你再也动不了了。现在神的灵在往前运行，把信心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每次人这么做时，就出来一个人造的体系，他们在其中都那样的激动，那再次像可拉的背叛那样大贪，他们多想得到一大帮人在那里搞一个组织。神说摩西与他们分别出来，我要将他们活活的吞入地里。这是今天的一个预表，你们都知道预表前往应许之地的旅途。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能相信正在运行中的神所恩高的信息，他们想要开始做点自己的事儿，事情总是这样。以色列人所做出的最轻率的举动，就是他们拒绝了恩典，在出埃及记19章2接受了律法。大贪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说摩西除了你以外，这里还有更多的领袖。摩西已经得到印证，他是神彰显的道，他取地上的尘土把他们变成了狮子， 他所说的每件事都成就了，神与他同在，火柱印证了他悬挂在了上面，然而他们还是要做别的事，那不过是人为的东西。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这也是教会所到的地步。没错，哦，永生神的教会，你不愿看到真实的事吗？不想看到真实的事吗？有个小故事，那三位病人祷告前我想讲一下。我喜欢打猎，那我母亲，那你知道那他母亲是领养老金的，他是切诺基的印第安人。那我信主后从未放弃过对森林的热爱，我爱森林，那是你看见神的地方。我第一次看见神的地方就是在森林里，那是他遇见我们的地方，那是他与人说话的地方，那是七个天使遇见我的地方。那在先生是什么时候这篇信息里我讲过，那天波特斯提兄同我坐在那边，当了旋风从天降下时，我站着，甚至要裂开我们所站的地方的岩石，他说了话，瞧，那在那里有很多人，那在这里索斯曼弟兄，那个是泰利，那我相信他那时候也在场。你们在旷野能见到一些东西，那我喜欢打猎，我那么做只是为了去出外，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为了到森林里。我过去常跟一个人在纽约，那不是在北部的新罕布什维尔州，他是个好猎手，他名叫 Bird， 是个英国人，他父母定居在一个叫做杰弗逊诺奇的地方，他经过那里通往卡罗诺奇，他早年时就离开了那里。有一个小印第安人跟在他身边，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枪手之一，也是最好的猎手之一。你有没有担心去找他？他知道他在哪儿。那我常常喜欢在那里打白尾鹿，那每年秋天我都上那儿打猎。他是个相当出色的猎手，也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残忍的人。他眼睛像蜥蜴一样，他是，那你知道就像今天的女人涂眼睛那样，有点像蜥蜴的眼睛，他真的有那样的眼睛。那我觉得他看上去简直不像人。那所以我总是不愿意盯着他看，那他眼睛总是让人很不舒服，那这我就侧着看的。他很特别的残忍，他射杀了幼鹿，很小的鹿，就是为了让我感到不舒服。他说，后传道人，你跟他们没什么脸，你胆子太小了，假如你不是个传道人，你会是个好猎手。我说，我在猎人的灵魂，巴特。我说，你有一个失丧的灵魂。他说，啊，管你自己的事。而贝利，你是个好人，但他说，但不要跟我谈那种东西。所以他射杀那些的幼鹿，那这让我感到真的恶心。那如果律法说可以打幼鹿没有问题，那不管大小公母，只要法律说行就可以。那我担任狩猎管理员很多年，但你看亚伯拉罕杀了一只小牛拿给神吃，所以打一只幼鹿是没问题的，如果法律允许，但不是射杀完了就把他们扔在那里不管，他们觉得好像很了不起，这是错的，这么做是错的。所以我这么说是为了表明我在这打猎的弟兄是做的对的。那你们瞧，那这样你就明白我在想说什么。那注意这一点，那我发现那这个人，那有一天我上去那儿，妻子和我同去，我给他，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口哨，那吹起的声音好像一只小鹿在哭，那你知道小鹿发出古怪的咩咩声。那我一直在做工，那聚会中我没有按时讲完就上山与他打猎去了，有许多狩猎活动在进行。那第一枪在那个地方打响，那些的白尾鹿啊，你们以为霍蒂尼是个逃跑能手，瞧，跟他们相比他只是个门外汉。那这里知道他们都躲起来了，如果有月光他们会在夜间吃草或躲在灌木丛中，他不会动。那天我们看到他，我说，巴特，你不会用了口哨吧？他说，好好，传道人，你的胆子太小了，要管好你自己吧。我们出发了，我们把一些三明治放在衬衣里，那我们打算打到中午左右，那范围大约在总统领山顶一带，那然后分开下山回来。那如果我们打到鹿，我们知道要把它挂在哪儿。那一两天后我们会把它脱下来再把它挂起来。那地上大约有四到六英寸厚的雪，差不多这么厚，是追踪猎物的好机会。那我们出发了，一路沿着山上走，那没有山路，根本没有路，那夜里只有月光。那巴特在我前面领路，那所以我就跟在他后面走，我有点要坐下来，像那样，那雪已经干了，那他就往回走。那我想他是可能要吃三明治，那我们才离开那里，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走到山顶了。那他往回走到这里，那我就拿出我的三明治，那找到一个地方把来福枪放下。那我拿出三明治时朝四处看了看，他拿出了那个小口哨。那我想，伙计，这种勾当简直太下流了。他取出小口哨盯着我，那双蜥蜴的眼睛盯着我，他把小口哨放在嘴里。我说，不是，你不会那么做吧，是吧？他说，好好。他就那样吹了起来。那令我吃惊的是，离我约50码远，正对着我有一只大的雌鹿站了起来。那雌鹿就是母鹿。那他出现在那儿，一双褐色的大眼睛，两只耳朵竖了起来。行，他听见了。那他是位母亲。 他的幼崽在哭叫，所以不管其他的路抽不出来，他里面有一种的东西，他是一个母亲。所以 Bert 要看着他很低声的吹着哨子，那只鹿就走出来，走到了开阔的地方。那这是很不寻常，极不寻常。他那么走出来，他四处看着，头往上抬，两眼往四处看。那过一会儿，当猎人伸手拿起枪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猎人。通常他们都会飞快地跑开，但你知道他们很快跑开，但你知道他却没有动，他只是站着，仔细地打量着他，又转过头去看。我心想，我说 Bert， 你不可能那么做。瞧，他不是做作的，这个母鹿不是假装的，他不是在演戏，他生来就是一个母亲。那只幼崽，我不管是不是要赔上他的性命，他正遇到麻烦，他想要找到那只幼崽，他正遇到麻烦，在他的本能里，他是位母亲。他也看到了猎人，但他所关心的不是猎人，而是正遇到麻烦的那只小幼崽，那只小鹿。所以那 Bert 把来福枪的保险盒打开，那他是个神枪手，他瞄准了来福枪，我不得不转过头去，我无法阻止的，我无法看着他。我心想，再过几分钟他就会把他那颗忠诚的心给打烂了，他想要来找到幼崽，给他遇到了麻烦，他知道猎人就埋伏到灌木丛中，他会拿那颗180的子弹把那忠诚的心脏给打烂了。他是个神枪手，他瞄准了，我想那看了这我真受不了，我转过身去，我说主啊，那帮助他，不要让他做这种事。我感到很伤心，那只可怜的母鹿站在那寻找他的幼崽，我知道他不是装出来的，他是为母亲，要是别的时候他会跑开的，他是不愿意站起来的，因为我们经过那里，但他里面有某样的东西。我等着，我等着，那枪却没有响，我很纳闷，怎么回事。我等着，然后慢慢转过身来，我看鹿还站在那儿看着他，让我看着那个枪管，他像这样抖动着，他使劲的想瞄准，但是他做不到。他把枪扔在地上，他盯着我，那双大眼睛改变了，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他抓着我的裤腿，他说 Billy， 领我到你所谈论的那位耶稣面前吧。这什么？他见到了真实的东西。瞧，那只小母鹿表现出一种的忠诚，真正的忠诚，使那残忍的猎人改变了。他有一颗我所见过的最邪恶的心，不是我传讲的道，而是他所看见的事，真实的事，不是装出来的，不是骗局，那是一只寻找自己幼崽的真正的母鹿，使他引导他归向了基督。他现在是那边教会的执事，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所见到的事不是装出来的，那不是假装的信仰，是真实的。哦，弟兄姐妹，如果这教会，如果这会众，今天晚上，如果你们和我，那有一些真实的，不是做作的东西。你可能见过一些做作的东西，但也有真实的东西。在人里头有某个东西，使他为神而活。今晚真实的圣灵就在这儿，弟兄，那不是做作的。瞧，那是真实的东西。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同样成为基督徒，对基督忠诚？或死亡，或逼迫，或别的事，你都愿意成为基督徒，就像那只鹿是一位母亲那样，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那么做吗？我渴望做那样的基督徒，甚至像昨晚所讲的那个叙利法尼基的妇人，她是那样的基督徒。今晚我们所讲的这个女王，她也是那样的基督徒。当她看见真实的东西时，她就准备好了。愿神今晚帮助我们接受那真实的东西，就是基督。让我们低下头来，我们祷告。我想知道今晚在这会堂里，这里是否有人，那请你们真正的安静。这里是否有人想要却不知道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想要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你愿意举起手来吗？一个，两个，三个。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否有人自称是基督徒，可能是一个好教会的成员，一大群会众中的一个，然而在你心里你知道你内心还没有得到基督的信仰，还没有重生。就像那只母鹿，她生来就是一位母亲，她里里外外都是个母亲， 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像那只母鹿是为母亲一样，你愿意举起手来说，请为我祷告，伯纳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四周围的人，在阳台上的，我看到你们的手。天父，在那个寒冷的11月，我站在那里，几乎冻得都没有了知觉，雪花落在脖子里都湿的，看到那人趴在那里，我竭力跟他谈话，握着他的手跟他哭泣，只是要告诉他有关圣经的事。他说，哦，你也许是对的，但他看到你拆来那么真实的东西，完全是以自然的方式，他无法回避不看那真实的东西。现在他成了你的仆人，主啊。那今晚这里有很多人，有些人举起了手，或他们都还不是基督徒，他们想成为基督徒。神的，不要让他们只成为一个跑去加入教会的人，或只是相信某些的形式、信条或洗礼的人，而是让他们的内心得到重生，进入基督里。那些已经加入教会的人，他们在寻求，主要或许这个小妇人，像我们谈到的这个小女皇，她在渴求某样东西，他们也是这样，主啊。当他看见那真实的东西时，神在人里头得到了印证。这个女王就准备好了，她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她不想再同异教的形式有什么关系。父，今晚这里很多人毫无疑问也处于同样的情形，要是他们能见到真实的东西，你还在世上时就告诉我们要在这时代所发生的事，你告诉我们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你是如何得到确认的。法利赛人为什么不明白？主要今天同样这群人也不明白，因为他们只是属于教会，加入教会，拥有某种形式的信条等等，他们没有看见弥赛亚这伟大的圣灵在人们身上确认他自己，正如你应许要做的。今晚求你应允，主，愿这里每个人都认识并看到你的同在，愿这进入他们的心。就是这个题目，今晚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神的儿子。愿他们准备好来归向你，让他们的心得到更新，有从神而重生的经历放在他们里面，就像那只母鹿，有件东西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但借着神的恩典，他被选为一只鹿，他被选为一个母亲，一个忠诚的母亲。你告诉我们，我们在创世以前就被拣选了。神呢，我祈求你让每个心里有那种吸引力的人都来寻找你，好像那个小女士所做的。愿今晚这里有真实的事发生，愿他们能看见服侍他，因为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当我们来到祭坛前，请保持敬畏安静，请不要走动，那这是要真正存敬畏的心，这是严肃的时刻，严肃的一刻，是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许多人举起了手。那我相信当你这么做时，你对此是极其真诚的。那你们已经听过了圣经，你们已经听过了耶稣，你们听到他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教导说他复活了，你们也受教导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所谈论的这圣灵是那位耶稣基督吗？是的，没错的。瞧，他是神，人都知道圣灵就是神，他不是另一位神，他是同一位神。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属性，是同一位神在三种的形式里，这换言之是三个职分。你知道他先作为父而行事，然后作为子，是神降杯，来自那位不可触摸的，甚至挨近这山的也要被打死，直到我们能在肉身中摸到他。现在他在你里面，他用他的血使你成圣，以便可以住在你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叫神在我们以上，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位基督就是今晚的圣灵，他是一样的。那你们，他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对他有信心。如果他今晚在我们中间确认他自己，那如果他带着伤痕站在这儿，那就是一个人是肉身，任何人都可以模仿他。人可以身上露出些伤痕来，我们可能不知道耶稣的长相，我们只是那从画家那里得到一点想法，那心理上想他长得什么样，那赫夫门有一种想法，萨尔门又有另外一种想法，还有很多。但你要怎么认识他呢？是凭着他的生命。因为如果有人手上带着荆棘的伤痕站在这儿，无论什么，他就是一个骗子。因为当耶稣亲自降临时，众目都要看见的，万妻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承认，肯定的。但他的灵在这儿，瞧，如果我们能让自己的心思融入他里面就好了。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就是道。圣经说神的道，多少人知道耶稣就是神的道？在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那在所罗门里面的就是这道，神就是他能辨别人的心思意念的原因。那道也在耶稣里面，瞧，此时在这里也是同样的道。那你们外面的人，我不打算叫祷告队列，因为我想做个祭坛呼召。那这里可能有些人从未参加过的聚会，我们看见会堂里有我认识的人。那有人告诉我，昨晚大约有30或更多的人被叫到。那你知道有一次，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服，他转过身来，发生了同样的事，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去，而他是神的儿子。但他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你们只要相信，要有信心。你们大家在周围的人，在担架上的，那在担架上的不管在哪儿，要相信，不要觉得没有希望了。那如果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做，但我不能医治你。我可以按手在你身上，那我也想这么做，按手在每个有卡片的人身上，那每天都有分发祷告卡，所以我想这么做，但那是为了表示我与你们一同相信。但你看，你为什么不去摸他呢？圣经说他现在是大祭司，是我们的软弱能够触摸到的，对吗？那么如果他是大祭司，他肯定会以他过去所行的方式来行事，他不会吗？他肯定会以他过去所行的方式来行事的，没错。你现在用信心去触摸他。那天父，这聚会是属于你的，但今晚我教导了这个小妇人见到真实的事，你来看见所罗门身上那辨别人心的灵。我们确信主啊，你的道是真实的。你说这事在你来之前要再次出现，好像所罗马的日子那样，而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所做的事我们也做，今晚你是大祭司，是我们的软弱能够触摸到的。我们还需要多少呢？那些犹太人所需要的不就是要看到他是不是先知吗？童女怀孕生子，所有这些事儿。然而他们的信条弄瞎了他们。主要这里有些人也是那样来的，可能不是来自示巴，但他们从许多地方而来。神啊，我祈求你今晚证明你自己是真实的，然后在他们里面证明你自己，就像那天那只有母亲本能的母鹿所做的。我们是你的父，请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要你们有信心并且相信。那你们大家各处的人，那只要祷告，那不要只那去看着祷告，那只要相信。那圣灵可能喜悦这么做，如果他不喜悦，我就叫出祷告队列。那只要站着，那在外面的人，那我不要你们带祷告卡，大家只要祷告。当然我可能不知道，但你只要祷告看会怎么样。那只要说主耶稣，我知道那人不认得我，他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事儿，但我知道我确实相信。你的信心是潜意识的，现在不要硬挤啊硬跳啊，你会跳离他的。信心就在你里边，要放松自己并要相信。那只要相信，要有信心，阿们。要敬畏，只要有信心，只要相信。有时候你的信心是潜意识，你有信心却还不知道。那个女人她有信心，她却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曾见过那位主的天使的照片？那个光，他就是在德州这里拍下的。他被拍下后，现在遍及了全世界。先生，你在想什么呢？ 要坐在这个角落里了，你相信吗？那你非常焦急地看着我，你身上有很多病，有并发症，有很多毛病。那我这么说的时候，有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对吗？如果是，请你举手。我对你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我不认得你。没错，你知道吗？那光刚好落在他的头上，瞧，这就是你感觉到有一种非常甜美的感觉。我正在观看他，瞧他降了下来。那是的，你在这儿，你想在离开会堂前接受代祷。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所烦恼的是什么，那你坐在那儿，我在这儿，你会相信那是神做的吗？你得的是疝气，是你最头疼的事，对吗？如果神告诉你是谁，你名字叫什么，你现在与神有美好的接触，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者说他的仆人吗？对不起，那样说对很多人是个绊脚石，你信吗？你的名字叫斯德坚先生，如果是，请你举手。相信他就得医治。一位女士坐在后面，黑头发的，就在这边的过道上。是你。我说了那些话，你感到很惊奇。那就在这时候，你开始有种奇怪的感觉，瞧，有种很甜美的东西环绕着你。如果有人要看，如果能看得见，它有点像琥珀色的光，正降在这位可爱的女士头上。那她所烦恼的是，她有头疼，给她折磨得很厉害。没错，如果是，请你那样举起手。我一生从未见过的，这是真的。没错，特别头疼所困，像是偏头疼，但他们会离开你的。阿们，要相信。那坐在你旁边的一个男士，他正迫切地看着我，那光从上头向他移过去。这人所患的是眼病，但如果你能信，神必医治他的眼睛，使他们痊愈。你信吗？好，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对我来说你是陌生人。行，还有那个坐在你旁边的年轻人，他患有头疼。没错，是的，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人，神知道的。好的，你相信。坐在你旁边那个戴眼镜的男士正朝这边看，是的，你戴着眼镜，但那并不是你真正的问题，你有背疼的毛病，你要求代祷。如果事情这样，挥挥手，先生。好的，那个坐在你旁边的年轻人就在你旁边，他有很多麻烦，就是那个系红色领带的年轻人。你家庭里有许多的麻烦，有点，你妻子是那种神经紧张的人，你的头部也有某种压力而疼痛，这是主所说的，这是真的。没错，你只要相信，不要疑惑，只要相信。这后面坐着一位女人，你没看见的光移到后面落在这里吗？她患有眼疾，还有膀胱症。哦，她又错过了，主神的帮助我。她的名字叫做张伯斯太太，你要全心相信张伯斯太太，请站起来，站起来，让大家能看到你是谁。我是个陌生人，一生中从未见过他。这儿的现在都过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如果这不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的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在哪儿？他应许过要做这事吗？所有信的人请你们举手。好的，你们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吗？你们刚才举手的人愿像那只母鹿一样吗？当圣灵在这里恩膏临到我们大家时，你为什么不走出来到祭坛这里来一下？如果你正在寻求神的救恩，请你到这里来，到祭坛这里来，与我一同站在这一会儿，站起来吧。是的，好的，神祝福你。在会堂里的人，无论你在哪儿，你愿意来吗？好的，你们要寻找基督的，现在就来。你从未离得很近过，直到你遇见了基督，他就在这儿，他已经确认了真实的事。你们加入教会，你们许多人现在是教会成员，你们加入教会，但你所有的就只是这些，你想要看见真实的事，这岂不是耶稣基督完全确认了他自己？那看看这个走上来的孩子，哭着，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难怪，因为他们的心柔和，他们还没有经历所有的事。另一个走下了通道，后面还有一个也走下来了。小孩子们，因为大人已经经历了很多，你要上来吗？ 现在就上这里来，站在祭坛周围。你们教会成员，你们想要内心经历基督的人，你们也上这来吧。如果他知道你的心，你也小得无法隐藏，那干嘛不现在就上来了？那在我们继续之前，上来并站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愿意吗？那上来，让我们大家看到代表他，你代表他。如果你现在以他为耻，他将来要以你为耻。记住，他就在这儿。圣经说，这必定要发生的，在这里，他确认自己就在这里。如果你是教会成员，不晓得基督乃是真实的经历，你们愿意继续上来吗？那我不是要硬说服你们，我能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告诉你们真理和基督的同在，加上他的道被彰显出来。你们在楼上举手的那姐妹弟兄，如果你们想要下来，我们可以在这等你们。那下来聚集在祭坛周围做一下祷告，让世人知道，让耶稣知道，你不以此为羞耻，你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们愿意来吗？我们再等一会儿。教会的成员，不冷不热的，冷淡退后的，你们愿意现在过来跟他们站在一起吗？来这里站在一起。你们还没有经历过神的人，叫你们得以在神的国里重生，那你们还想看见什么呢？记住，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他的仆人，照着圣经，这是教会所要看见的最后的迹象了。这是在应许之子临到之前，亚伯拉罕所见到已经成就的最后的一件事。我们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耶稣应许过，在外邦世界焚烧之前，这王室的后裔将要看见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同样的事。不要让别的事把你拖累了，撒旦想让你忽视的，现在就上来吧。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愆。当日有一强盗临终欢醒，因见此泉功效，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你们现在愿意上来接受他吗？我再等一会儿，可能还有人要上来，那站在这接受祷告的，那我要请这里的传道人还有弟兄们上来，跟我站在一块儿，我们围在一起，我们要做祷告。外面的牧师若负担，这里有些会众是你们社区的，是来你们教会的或别的什么，你们若对这些灵魂归向基督有兴趣，也相信这就是耶稣基督，那记住，我不是耶稣基督，我是你们的弟兄，借着神恩典得救的罪人，我像你们一样，但他是耶稣基督，是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是他持守之道，他不必这么做，但他应许他要做。耶稣不必医治病人，但圣经说他医治病人，好叫他所应许的都可以成就。那我不在乎你属于什么牌子的教会，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就在这儿，你相信有圣灵这种重生的经历。那牧师们，那请走到这些人中间来，那上来走到他们中间，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要为他们献上祷告。我请会众尽量保持敬畏的心。我们怎么知道圣灵要做什么呢？是的，先走进来与众人站在一块，站在每个人的旁边。那记住，你们所能做的唯一件事就是接受他给你的应许。你们见过基督复活的事吗？那我要问一下会众，如果他们愿意站一会儿，保持对神的敬畏和尊重。你们现在每个人都相信承认你所做的一切，你只能这么做，然后祈求神赦免你，接受并相信他。现在大家以自己的方式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带着悔改的魂来到你的面前，那是香柏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人的心。人们想要做些的事或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就像那南方的女王，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人类的救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拯救他们父，赦免他们的罪，用羔羊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灵魂，赐给他们做一个基督徒的重生的经历。不是别的动物，不是别的东西，而是那只母鹿才能够那么做，那是他的母性赐给我们俩的经历，主要在神的国里重生的经历。因为圣灵在这里应允我们，主啊，应允我们，主啊。那闭上眼睛举起手去承认，说耶稣 我现在相信，请接受现在的我，我不能再多做什么，医治我有病的身体，接受我主，我相信你是在这儿，圣灵在这确认着自己，用你的恩典拯救我，主，这就是我所能知道去做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弟兄，你愿意带领祷告吗？